各位朋友，我是王寿南。今天要跟各位谈的题目是上帝何以能容忍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在这个旧约的时代，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犹太人的敬拜之处，是他们的精神中心，是他们心目中最尊贵的地方。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大军攻陷了耶路撒冷，圣殿完全被毁。于是有人会问说，圣殿是一个神圣的场所，它象征着上帝的存在，上帝何以能容许圣殿被毁坏呢？首先我们从圣殿的历史来谈起。圣殿的前身是会幕，会幕的前身是秋坛。秋坛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高处，就是比较高的地方，可以在那里筑祭坛来祭神。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就要筑坛。其实这种坛是很简单的，只是用几块大石头啊叠在一起就成了。秋坛原来就是迦南人祭神的习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都曾在秋坛献祭。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的旷野，上帝耶和华晓谕摩西要为耶和华造圣所，使上帝可以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上帝并且指示造圣所所使用的材料和建造的尺寸。上帝的圣所造好了，称为会幕。会幕实际上是一个帐篷。以色列人原来是游牧人，都是住在帐篷中间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各都住在帐篷里面生活的。会幕是一个面积比较大的帐篷，而且材料比较好。会幕分为内外两间，外间是圣所，圣所里面安放着三种神具，正做油的金灯台、香炉和放陈设饼的矮桌子。由圣所再进到内间就称为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只放置约柜，约柜又称为法柜。约柜里面呢放置着上帝颁布的十诫那块石板。约柜是一个用皂荚木制成的一个箱子，外面呢用金金包裹住。会幕除了圣所和至圣所之外，还有外院。外院是由围栏呐、围住的一个院子。这个围栏的支柱是60根的皂荚木制造的木棍，高大概是 2.3 公尺。院子的围幔是用上好的麻布制造的，像是一片围墙，让院外的人看不见院内的景物。会幕的外院有祭坛、洗涤盆，是这个献祭的场所。会幕由利未人负责管理和看守的责任。亚伦担任大祭司，亚伦的子孙就世代的承袭了大祭司和祭司的职任。会幕建造完成以后，百姓们要敬拜和献祭都必须来会幕。在会幕举行敬拜和祭祀礼仪，摩西的律法规定献祭有几种：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素祭。所有的祭物包括牛羊都要交给祭司，由祭司代为献祭，百姓 只能在外院，圣所和真圣所一般百姓是不得进入的，能进圣所的只有祭司和办事的利未人，至于执圣所只有大祭司一个人，每年在赎罪日进入执圣所一次，其他任何人都不许进入执圣所。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有意为上帝建造一座永久的圣殿，但是上帝透过先知拿单告诉大卫说不可以建造圣殿，因为大卫经过了许多的战争，双手曾经沾染了敌人的血。大卫虽不能建造殿，但是他仍旧为建殿做准备，他收存了许多的建筑材料，又选了耶路撒冷城的里面的摩利亚山作为建殿的地点。这个摩利亚山呢，其实只是一个较高的山丘，据说这里就是当年亚伯拉罕要献以撒为祭的山丘。大卫死了以后，所罗门继任了以色列王。这个时候的以色列没有对外战争，是一个国泰民安的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富裕，是一个适合从事建设的一个好环境。于是所罗门王开始兴建圣殿。大卫王虽然储备了不少的建殿的材料，但是仍然不足，所以所罗门王增添了更多的材料。其实以色列本身没有生产上好的木材，又缺少上好的工人，也许是由于以色列人严守十诫中第二诫里面说的不可刻雕像，加上以色列人长期居住帐篷，所以没有发展出雕刻艺术和建筑技术来。所以要建造宏伟的庄严的圣殿，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求助外力了。首先所罗门求助推罗王西兰，西兰从水路运来大批的香柏木和许多的手艺精良的工匠和技师，而且建造上帝的总工程师是由以色列血统的推罗人富兰。圣殿主要的规格是仿照会幕的格局，有外院跟圣殿，圣殿再分隔为圣所跟执圣所，约柜仍旧放置在执圣所中。圣殿和会幕的不同是除了有固定的建筑物之外，这是圣殿比会幕大得多，而且各种物件都用金金制造的，所以显得金碧辉煌，华丽无比。圣殿建造花了7年时间才完成。圣殿长有30公尺，宽10公尺，高15公尺。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圣殿不算是巨大的建筑，但是对3000年前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建筑无疑是一座空前的宏伟建筑了。所罗门圣殿建造成以后十分风光，所罗门死后儿子罗伯安继任。罗伯安在位第5年，埃及和大军攻入了耶路撒冷，圣殿跟王宫都遭到抢掠，财物损失甚多。圣殿屹立了400多年，到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大军攻陷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犹大国灭亡，百姓大多被掳到 1500公里以外的巴比伦去了。过了50多年，波斯帝国兴起来了，灭了巴比伦王朝。波斯王古列对背驴的以色列人，当时改称为犹太人了，这时候以色列因为已经亡国了，所以以色列人改称为犹太人，以色列这时已经消失了。波斯对这个以色列人十分友善，不但没有迫害他们，甚至于允许犹太人回归本土，还给予协助，并且把从前巴比伦从圣殿夺来的器皿交还给回归的犹太人，以便重新建立圣殿。犹太的百姓主要分为三批回归。第一批大约在公元前538年由所罗巴伯和耶稣雅率领。第二批大约在公元前458年由以斯拉率领。第三次大约在公元前445年由尼希米率领。回归的犹太人开始重建圣殿，并且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圣殿再度成为敬拜中心。到公元前168年，西流基王安迪阿四世控制了耶路撒冷，掠夺了圣殿，并且把许多希腊的神像送进了圣殿，又禁止犹太人进圣殿去献祭，于是引起犹太人的公愤，引发了马加比革命。马加比的父亲是祭司，马加比率领犹太人反抗西流基王朝，获得胜利，把西流基王朝赶走了，犹太人得到短暂的独立。公元前164年，犹太人洁净了圣殿，将之奉献给上帝，并且举行献殿的典礼，称为烛光节，或者称为修殿节，成为犹太人一个重要的节日。到公元前20年，罗马帝国分封的大希律王重建圣殿。希律的圣殿和所罗门的圣殿不同，除了保留圣所跟至圣所之外，其他建筑的规格都不相同。希律的圣殿工程要到公元64年才会全部完工。不幸的是，罗马大军在公元74年攻入了耶路撒冷，圣殿完全被摧毁。也许你会问，上帝为什么容许圣殿被摧毁这件事情发生呢？圣殿不是上帝在人间的住所吗？圣殿不是敬拜中心吗？圣殿被毁不是表示上帝无能吗？要解答这个问题，要从几个方向来剖析。圣殿建成以后，成为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以色列人要敬拜和献祭都必须到圣殿来。然而这一项规定在实行上是有困难的。第一，当时的交通不便，多半靠步行，从全国各地要到耶路撒冷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有的要走好多天，沿途又没有旅馆，又没有休息站，所以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第二，当时耶路撒冷并不是一个大城，当时的耶路撒冷居民只有4万人，如果全国的人都涌到圣殿来，那耶路撒冷根本就容不下那么多人。第三，所罗门死后， 以色列分为南国跟北国，耶路撒冷在南国统治之下，于是北国的百姓和官员要到耶路撒冷就会发生政治上的困难。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既然不可能人人都到圣殿去敬拜和献祭，他们只得自己筑坛，这就是圣经中间所说的丘坛。其实迦南人也有筑坛祭拜他们的神的习惯，于是以色列人的丘坛跟迦南人的丘坛很容易相邻而处。以色列人受迦南人的影响，在丘坛上也放置了石雕或者木刻的偶像，这就触犯了十诫中间第一诫和第二诫。这种丘坛在南国跟北国都有，尤其是北国更为盛行。原因是北国的君王在创祷，北国的第一位君主耶罗伯安担心百姓会回到圣殿去献祭，因为圣殿是在南国，所以就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所以他在北国的境内但和伯特利这两个地方建筑了丘坛。这两个丘坛规模都比较大，是正式的建筑物，希望北国的人民都到但跟伯特利这两个大丘坛去献祭，而不要再去耶路撒冷。耶罗伯安在这两个丘坛上造了一个金牛犊代表上帝，这明显的违背了十诫中间的第二诫，不可为上帝雕刻偶像。在君王提倡之下，北国的百姓设的丘坛也都祭拜偶像，甚至于供奉了迦南人的神。这种在丘坛祭拜偶像跟迦南人的神的做法，在南国也同样流行，只是南国的君王并没有公然提倡而已。上帝耶和华是圣洁的神，不能容忍污秽罪恶。从所罗门晚年开始，耶路撒冷就染上污秽和罪恶，惹了上帝的恼怒。从圣经耶利米书啊23章14节中间记载说，上帝说，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甚至于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的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索多玛跟俄摩拉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被上帝用天火摧毁了，把耶路撒冷比作索多玛俄摩拉，这表示上帝已经预言要摧毁耶路撒冷。当然在耶路撒冷城中的圣殿也会被摧毁的。当时上帝对几个先知都说明圣殿将会被摧毁。先知以赛亚就问上帝说，圣殿被毁，那你还能忍得住吗？其实圣殿被毁表面上看来是巴比伦军队和罗马军队两次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却是上帝的安排，这是上帝的计划。上帝为什么要安排圣殿被毁？主要的原因是圣殿已经失去了神圣、纯洁、庄严的特质，反而成了污秽的场所。圣殿已经丧失了它的内在的精神，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建筑物而已。耶稣进入圣殿对犹太人说， 圣经记载上帝的话说，我们圣殿要做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耶稣的话是十分沉重的，贼窝代表着藏污纳垢，当然失去了他原有的那种神圣和尊严，自然他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在旧约和西阿书，上帝一再的表示要毁灭耶路撒冷和圣殿，因为耶路撒冷罪恶滔天，圣殿也污秽不堪。圣殿主要功能在献祭，然而到了旧约时代的末尾，献祭只是一种宗教仪式。在圣经和西阿书中间记载上帝的话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在以赛亚书中间，上帝也表明人们所献的祭物与他有何益处呢？他并不喜欢祭物，所以上帝对徒具形式的献祭早已经表示不喜悦了。上帝喜悦的是人在心灵上和他亲近。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上帝配合圣殿被毁的一种安排。圣殿上曾经献过成千上万的牛羊作为祭品，但是这些成千上万牛羊的血仍旧洗不了以色列人的罪，上帝要用耶稣的血来救赎世人的罪。圣殿被毁，耶稣取代了圣殿，信仰耶稣就等于进入圣殿。耶稣的血代替了牛羊的血为人赎罪，不需要再用牛羊献祭来赎罪了。所以上帝的安排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消失了，耶稣成为新的圣殿，固定的圣殿消失了，活动的圣殿不断的增加。上帝的救赎走出了耶路撒冷，走出了以色列，扩散到全世界。所以上帝让圣殿摧毁，表示上帝要把爱分散到全世界去了。从上帝让圣殿被摧毁的这个事情上看，可以得到重大的启示。一个有形的圣殿崩毁了，无数隐形的圣殿建立起来了。圣殿的毁灭和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代表的意义是典礼仪式的宗教升华为心灵崇拜的信仰。木石建造的圣殿会消失，灵性建造的圣殿是永远长存的。从预见圣殿的毁灭和安排耶稣的钉十字架，可见上帝的睿智是无与伦比，是没有人能够及的。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